今天我们有赠票，
耶、yeah! ！感谢嘉音娱乐的赠票，让我们听众朋友有免费的票可以抽，这样子。
要赠票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就是他们推出的《玛格丽特练习题》，恋爱的恋，这样子。那这部片呢，主要就是在讲女主角玛格丽特，她是一个数学的奇才，不过她花了3年时间研究的数学大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却在研讨会时被一个牛津来的学生当场点出了瑕疵，那感到无比挫败的他呢，决定不顾一切的休学，决心在校园外展开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这样
结果他就打麻将。
还没
哦，
还没。他先去夜店探索他的艳遇啊，然后去鞋店担任店员啊。这段期间，他也发现啊，数学好像一直都离不开他这样子。然而，在偶然的际遇之下呢，玛格丽特邂逅了或许能改变他一生的事物
——麻将
呀。不同的花色跟牌型之间呢，玛格丽特即将对他的人生跟感情进行孤注
什么？
孤注一掷的豪赌这样子哦，原来是练
赌博片啊，
原来是练麻将。我不知道啦，我目前是还没看过这部电影这样。
哦，我看预告，我反而最惊艳的一件事情是，原来法文的胡了是讲麻将，
对，他有一段就是一直胡了，就是麻将麻将这样子哎。
我现在很期待他里面喊字幕要怎么喊。
你说你之前在国外，
我之前在意大利打麻将的时候，自摸是喊 self touch，
我是觉得是他们自己胡诌的啦，
听起来超色情。
对啊，但我觉得这部片目前乍看很有趣的就是麻将这个题材啦，因为以往在国外片看到麻将这种东西都通常都只是个过场，或它不会是一个重点，但是这部片看来它是一个主角的转机这样子。
没错，而且麻将确实也是一个数学难题，到底麻将怎么不是以一个赌博的方式改变他的一生呢？
推荐想赢钱的人去看。这不应该在春节的时候上才对啊。
好啦，反正呢就是我们有赠这一部玛格丽特练习题的票，总共有3组会在我们的 IG 贴文上面赠票，
没错，1组2张这样子，可以带你的麻将好友一起去看，带你的牌友一起去看。
好啦，就这样，要抽的人到我们 IG 去看咯。
没错，
聊不定，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金马60最佳剧情片《石门》。
怎么最近才在金马联发？
没有，他4月初才上映、啊。
对啦，对啦，对啦。
啊，不然也可以早点聊，只是你没看过而已啊，我也没办法。
对不起。
请问石门在讲什么呢？
等一下，一天讲2部大纲有点紧。好，石门这部片呢，主要就是在、哎、
打了。
我应该在上一题讲错的。主要就是在讲大学生林森呢，在某次为了想要透过卖卵去赚外快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意外的怀孕。那打算先回老家休息的他呢，却突发奇想，想到了能够替母亲去偿还意外事故赔偿的好点子，就是将孩子生下来去替代为金钱的赔偿，这样。那怀胎10个月，春节将至，疫情也同时爆发，同时要担忧自己的学业，要做好女儿的本分，还要应对男友无理行为的林森呢，他的命运究竟是否能扭转呢？
欸，先跟大家说，这其实是一个蛮沉重的故事。
对，
但是我们今天遇到了太多好笑的荒谬事，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快乐有点没有办法遮掩。
对不起，不是我们有意要冒犯这部电影，这样
就是可以讲的。就譬如说，今天像是回春丹被取笑这件事，我觉得真的是笑到不行。
回春丹粉丝会被气炸，
应该不至于吧？好
好好好 ，Another one。
他的玩是朱轩阳劈腿，
我们还在笑，没有，就是当一个娱乐新闻看这样子。
因为你说你感觉就是朱轩阳就是会做这种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好，题外话到这边结束。
對對對，
请问小蔡，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自己小推、
oh.
我记得当下看完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喜欢，就是觉得过程中。很难不去觉得这个故事蛮平淡的，然后也觉得这整个电影好像可以再更精简一点， 甚至就觉得再精简一点，好像还是可以保留他想要预留的一些可能思考空间，或是那个时间余韵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最后回想一下，就是那个结局，我事后回想就跟我当时看的想法有点不一样，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结局残酷的很吸引人，就非常的现实这样，然后也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令人惋惜。
其实我觉得那个漫长感也是这部电影想要给人的感受，因为毕竟整部电影的内容就跟随着女主角怀胎了这十个月的时间。
没错，Yes， 拍摄十个月，怀胎十个月。
哦，好好好，我很怕我讲错。导演之一的黄纪他也说，他拍这个故事呢，不只是想要呈现中国现代女性的样貌，同时也是想要展现出就是怀胎这十个月的时间，你要跟这个胎儿共处，其实是会麻痹，然后甚至不会完全对这个孩童抱持着期待，也有可能会有厌倦等等的情绪出现。那个漫长感对于这部电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哦，看你解释那么多，看来是
喜
欢的程度。
我想说你要讲什么，
不然是拜拜吗？
我自己是蛮推这部片的，但是我跟你一样，就是一开始看完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我那时候只有很好奇，想说因为它都是用定镜的长镜头，而且它的镜头其实离女主角是很远的，
我觉得离各种主角都很远，
对，就是非常旁观。
官方展览馆南方官方网站绽放万创广告。
就非常远观就对了啦。
而且我觉得甚至有点远观到后面有点分不清楚那个出现的人是主角还是谁。
你说眼盲发生了吗？
对啊，会有点这样子。对我来说，我觉得妈妈很好认。
因为妈妈毕竟有光头。
对对对，
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想说，哇，这部片我应该会睡着。结果我实际看的时候居然没有睡着。
哎呦，真的很意外。
对，我知道，我超级意外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天哪，我为什么没有睡着？我就一直在思索这件事情。
实验片吗？绝对是实验片吗？
它也有点实验性质在里面，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我就去深入的了解跟调查。虽然没有采访到黄纪跟大冢隆治这两位导演，但是因为去参加他们蛮多场的映后，就也有问到一些问题，也才得知啊，原来是因为剪辑帮的忙，让整个故事的叙述方法让我很投入在这个故事里头，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的去调查，慢慢去理解之后，就觉得哎，不管是他的拍摄的形式，或者是他电影想要诉说的议题，我都越来越喜欢。
但这部片的确不适合，就是你，应该说这部片比较适合说你已经准备好接住这个议题，然后你有时间可以慢慢吸收这部片的时候再去看，不然会蛮浪费这部好作品的。
而且因为它的议题是蛮猎奇的，但它的叙事方式并不猎奇，
蛮
日常的，是很平实。对对对，所以你可能也不能抱持着就说哦，这么辛辣的议题会有很辛辣的呈现方式，没有，真的没有。
没错没错。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简短的介绍，接下来就会进入到爆雷的内容咯，建议大家可以先好好的把它看起来，再来听我们的讨论。
看起来，
看起来。不行了，不太开心了啦。
会吗？我想说，这不是我频道的氛围吗？
没有，但是我们开心跟这部片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冷静，冷静。
OK，OK、okay, okay. 嗯。
首先，我想要先从怎么样看这个女主角开始，因为她电影的开头呢，是从女主角林森跟她的男友一起去参加一个算是英文语言培训班这种训练营的感觉
的聚会，这样。
对，而且那个感觉就是哦，大家都是准备要去国外生活，
大家都是 ABC 就唠英文这样子，
然后有些人就明明就是中文可以讲得很好，然后就是故意不讲中文，一定要讲英文，然后好像讲的自己其实不是很会中文那个感觉，想说哇， 好想打他。
对，尤其是他在要蛋糕的那个时候。
对，我就想说，妈的，就是你已经感受得到铃声听不太懂。
我想说，你不是一句好中国话，
对，
又突然一直讲英文这样。
对，我真是超级受不了的。嗯，那但就是那个场合，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一个大家练习英文非常好的时间点。嗯，但我们的女主角铃声，她不但没有想要练习英文的意思，然后也不打算跟别人社交，
也是很倔啦。
对，然后就想说，哇，他花了这么多钱，到底来这边干嘛？
的确，他要蛋糕那个场合也是芒果的，芒果的，然后这边就 mango，
想说明明就芒果的英文他也不想讲，
对啊，他死不讲哎。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困惑，想说他到底要来这边干嘛？就是他也没有要投入的意思，嗯，但是也没有要离开，嗯。所以当他的男友有点在数落他的感觉，就是说，欸，你为什么不去社交啊？你这个真的花很多钱欸，什么什么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比较像是站在他男友那一边，想说，对啊，你来这边是在干嘛的？哦，就是蛮好奇这件事。嗯，不止英文班级，然后还有像他读大学读空乘，
类似空姐，
空姐专业，嗯。我后来去查一下，就是中国的学校比较有特殊的体系，因为在台湾没有所谓空姐的特殊大学。嗯，
对，感觉大家都是就是梦想想要当空姐，然后就突然就会去考这样。
欸，在台湾的话，当空姐就是你一般大学毕业，你就可以去报考。
对，
没有需要专业科系的需求，
感觉比较多都是在规范说，哦，英文啊，或是身高啊，嗯，之类的。嗯嗯嗯，
然后他虽然读了空乘专业，但他好像也没有真的很想要当空姐的意思。嗯，他到处打着零工，没有什么生活目标，所以想说，哇，他好像有点浪费他在生活上可以掌握的资源，然后有点漫无目的。嗯，因为一开始的远观跟他的生活状态，就让我蛮直接带入有点批判的角度去看林森这个女主角。嗯，直到她某次电话里面跟她妈妈说，就是哦，她把钱转过去了，才知道原来她打了这些零工是因为她家里有需求，所以她必须要赚这么多钱。嗯，而当她决定要去卖软，然后发现自己意外怀孕的时候，她跟她男友讲这件事情，但她男友就跟她说，哦，那就把它打掉啊，不然你看这样对你的未来多不好，会耽误你的未来的发展选择啊，什么什么的，讲了一堆就是这种官方话，啊，但是却从来没有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如何。嗯，那个时候我也才发现，就是哦，其实她的男友没有真的要关心她的意思。嗯，比较像是在关心她未来的配偶到底能不能符合她的需求这种感觉。
嗯，而且记得在厕所那个男友也是一直叮嘱着她说，哦，这个英文培训营花了很多钱，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又说自己其实不是在意钱这样子，就觉得哦，
没有，你前后矛盾咯呀。所以从一开始比较带着批判的眼光在看这位女主角，然后直到慢慢的看到他背后的原因之后，才发现哦，其实这么多的事情他好像没有什么选择。嗯，就是他是被迫的，或者是被选择要参与这些事情跟做这些工作。
我自己是看到后面也比较算是带着一个批判的视角在看这个女主角。嗯，就觉得可能他明知道他的生活周遭就是有一堆很荒谬，然后很不善待他的事物在身边。嗯嗯，像他的男友嘛，让他意外怀孕，然后也不负责，然后在他怀孕的这些过程中，他也不会多过问。嗯嗯嗯，就觉得为什么不分手？这有什么好不分手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可能中国这边比较会出现的一个尴尬状况。嗯哼，就是蛮多，至少我在意大利认识的，然后问到的、得知的一些，他们通常交往的一个对象，假如对方的家庭条件不错的话，几乎不会分手。
这么专情哦？
不是专情的问题，而是就是你已经找到一个好的标的了，嗯，那就不会脱手的感觉，
然后抓着不放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结婚跟生子好像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讲还是一个非常非常 必要要达成的一件事。所以当你已经找到一个不错的对象，你就好像选到了一个
绩优股，捡到宝啦。
对，就是你的后面可能买家、生子跟养育的钱都已经有了一个定数在，那就不如就不要放。既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哦，理解。
所以那个时候在意大利读书跟在英国实习的时候，就会遇到蛮多人都是他们在国外读完书之后，就会准备回家结婚。嗯，所以其实在国外读书有点像是把自己的资历打好的那种感觉。哦，
我以为是逃离，现在
也没有耶、欸、也有可能就是先去外面玩开心一点，就是之后可能就没有机会玩得这么开心了、
但当然也不止于此啦，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美满。
对，
就他们、嗯、他的父母感觉也貌合神离了。
但我觉得就应该也就是类似的状况下出来的，毕竟他求的是一个稳定，就是家庭的需求是求的是一个稳定，而不是真实的爱情。
同一个体系这样下来，
对、林森跟她的男友没有分开的那个状况，在他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就已经出现，所以她的爸妈会有的纠纷跟争吵，假如林森没有跟她的男友分手的话，那可能就是他们未来的模样。
的确，对，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不像我们可能可以。在台湾可能比较常听见说，哦，例如父母对自己很不善待，他可以直接离家，然后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就不回家，例如说不回家过年啊，然后就把父母视为他们自己的个体，然后把自己视为自己一个个体，这样分开生活。好像对他们来说比较不太会这样。
应该说因为他们党的需求，就他们的党呢非常的要求，就是女性要生小孩嘛，然后要好好顾家嘛，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宣传性质在。当然比较大城市的部分还是有蛮多声音是提倡女性可以自主，然后不需要结婚，所以其实中国的女性生育率也是正在下滑当中，是有这样的声浪在出现。但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是想要把女性拉回比较传统的样貌。这个拉扯之间才会显现出来，林森这个角色好像卡在一个蛮矛盾的状况，就是一方面好像得要有跟随着这样子的传统，他的人生比较有保障，所以他跟他的男友没有那么容易分开，但是他似乎也正在寻求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所以他尝试各式各样的打工，甚至去尝试卖软，想要赚取自己的金钱。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含糊的矛盾是蛮独特存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两位导演蛮精准抓到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怀孕他决定生下来这件事情，这件事的理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奇怪，就是我身为一个生理男，就是我之前小时候都有幻想过说如果我是女生我绝对不要生小孩，就好痛好痛哦。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可能让家庭更和乐的筹码，或是让妈妈生活过更好的筹码，而不是他因为他自己想要生，他想要有这个小孩而生下来。
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感觉他其实蛮希望这个小孩诞生，不会被剁掉的。
你说在就是不是在赔偿的前提之下吗？
对，我觉得他打算把这个小孩拿去偿还，一部分是为了家里的债务，同时一部分也是他自己希望能够做出来的选择。因为其中有一幕，就是那一幕哦，我真的超级喜欢的，是女主角拿了一个奶瓶，插了两个很粗的香，在里面。这个镜头应该是唯一一个在电影当中是特写的镜头。然后他就虽然怀胎肚子已经很大也没有那么方便，但他还是好好的把那个地清理了干净，把那个奶瓶放在地上跪在那边好好的拜了那一个曾经被剁掉的小孩。再加上故事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每次听到 小孩哭声的时候，就他乳房会疼痛不舒服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这一个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的事，让他有所共感，就是小孩被堕掉，小孩没有办法做选择吗？那他的人生其实到那个岁数，很多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做选择，可能读空乘不是他想要选择的，去上英文也不是他想要选择的，做那么多打零工赚钱也不是他想要做选择的。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无法选择的感受，让他跟还未出生的小孩有所连接，所以他想要做一个选择，是想要让这个孩子能够被诞生出来。
哦，但我觉得也不一定耶，就是出生这件事情也不是小孩能选择的。
是啊，是啊，
对啊，
但是也要等待出生之后，这个小孩才有机会做选择。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感觉啦，因为他虽然好像对于那个小孩没有什么情感，但是他又很供奉那些死去的孩童，然后又很细心的照顾他怀里的孩子，所以我还是觉得他对于这个生命是抱有一定的重量，即使这个孩子未来不会是他的，他也没有想要养育这个孩子，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他跟他的孩子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存在。
但我在看电影的过程，我一直都觉得他没有想要这个孩子。就是尤其是到结局，就我一开始以为的结局是当他出去那个车外的时候，我以为他那个有点不舒服是连接到前面他妈妈有说过一句，说就是当小孩离开你的，就离开你身边的时候，你好像会有点类似颈椎痛啊，就是会连接到身上，我以为是这样子的情感，就是他那个买家还是会来领这个小孩，但是我最后才意会到说，啊，这个买家好像没有要这个小孩了。
欸，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的确啦，就是但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我觉得他在这么细心照顾他肚子里的孩子，我觉得他就是类似把他当成一个产品，要把他顾好，好好的把他送出去。对我来说比较像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到后面小孩在哭的时候，他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嫌弃，或是觉得不
开心。哦，你觉得他在嫌弃他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或是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很烦了，就他不想要再接受外在的一些负能量，他不想要了。我自己看的感受比较多是这样。
我那个时候看的感觉比较会是他跟这个孩子的连结就已经被确立下来了，即便他要把这个孩子给出去，但当孩子哭了的时候，他的身体依然无法就是控制，依然还是会有很直接的反应出现。就是即便他要割断也没有办法割断的一件事情。但因为这部片其实不管是在镜头上面或者是导演的呈现上面，他都没有把这些背后的东西说清楚，也没有想要解释这件事，所以观众怎么样的解读都是可以的。因为我有去参加他的映后嘛，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很想要知道到底那个买家有没有来把这个小孩领走，跟到底林森有没有爱他的小孩这件事情。但那个黄继导演就会说，我也不知道，
他会被打哦，讲清楚。
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就是在结局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而且其实也不止这部电影，很多现代关于怀孕生子的电影其实都会呈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母爱会不会出现这件事情其实很不一定的，因为毕竟你怀孕生子伴随的痛苦跟难受很多。有可能你生下来这个孩子你跟他就真的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
那是每个人都会不一定的状况。有时候你可能是分离了当下就会有感受，或者是分离了隔几年之后才会有感受，那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前，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林森对于他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自己好像对于这种开放式结局比较习惯，会把它往最坏最坏的地方想，而且我会觉得，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最坏最坏的打算，才能显现出 最残酷的人性到底可以到什么样，或是现实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耶。Yeah， 而且就像你刚刚讲，我也觉得妈妈很伟大没错，但不是全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有母爱。嗯，就我觉得呈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特别。
不过我也觉得就是那些很想知道就是林森到最后有没有爱他的小孩，跟关心买家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小孩带回去养这件事情，算是蛮正常的。嗯哼，因为毕竟这个故事就是跟随着女主角的情感在走。嗯，所以到最后你会如此的投入，也就代表这个故事其实是成功的。哦，嗯，就是虽然我会觉得这些问题让我有点小翻白眼，但是我还是觉得背地里其实就是有一些正面的因素存在了。有一场我真的是吓疯，就是笨鸟导演的第二部作品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开放式结局。然后当QA 结束之后，大家在外面跟导演聊天，然后就有一个人又跑来问，然后他问的方法超级像社会线记者的。嗯哼，他说哦，所以他那个人被逮捕了吗？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加害者？我看前面哪一段，他应该就是跟那个人同一个人，对不对？他就是加害者吧。然后导演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没有。
这导演也是很讨人厌的。不知道不知道。
然后那一个人就还是继续的逼问说就是他吧，因为我看那个什么，因为他只有最后那个人影只有后脑勺而已。他说那个后脑勺的景很像什么什么之类的。想说天哪，你现在不是在命案现场调查的，你可以不要那么像你要去报道社会一些案件一样的感觉吗？
他在展现他的就是觉得哦，我看懂了，
我不太确定哦。因为他问完这件事情之后没有获得答案，他就离开了。
我这个发言很像真的是悲观主义者，人性就是这样啦，他想炫耀啦。
你一直以人性邪恶的方式，连导演说我不知道，你也觉得他在耍鸡掰。
没有，我说那个很讨人厌是好笑的讨人厌，哦，不是真的讨人厌。OK。
导演回答的方式是蛮可爱的，嗯，他就是一个很认真跟你讨论，说我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应该都是感觉是蛮可爱的人，
对。然后就是哦，你说两个导演吗？嗯，哦，因为就是有很多场映后嘛，他们谈他们相爱的时候，我也觉得哦，好可爱哦。
姨母吗？你是姨母吗？
没有好吗？他们俩都比我老，姨母他们合理吗？
也是可以吧。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这两位导演好了。嗯哼，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讲师门的部分太少？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故事都跟他们两个人，就是他们的调查啊，跟他们的亲身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我蛮想要这一集就是先稍微聊到师门之后，来去讨论他们是怎么样拍电影，跟他们制作的背后。
你很紧张在打预防针。很少看到你这样。
我就真的蛮想要好好介绍就是这部作品跟他们两个人。
OK， 没有人怀疑你。谁怀疑的？
帮我打他。
打你。
我看是要干嘛？
你说你要介绍导演。你说预防针白打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黄西，哎，不对。
我到底先该先打谁呢？
黄记，
对，
黄记跟大冢隆治这两位导演，他们其实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相认的。嗯，然后大冢隆治就说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刚到中国读书，那时候还不会讲中文，嗯，但一看到黄记的一部纪录片，里面没有声音，却又带有一点点剧情片的特质拍了下来，就让他很受吸引，所以他就开始接触黄记，多次的想要邀约他出门吃饭。嗯，姨母才是你。
啊，你可以听，我不能听哦。我会姨母笑吗？
我没有姨母笑，整段过程我在听故事都没有姨母笑。
好，那我要。
然后黄金他就觉得哦，这个人好怪哦，没有想要理他的意思。但后来他在拍短片的时候，就想要找一个就是合作的摄影。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既然大冢隆治 这么有意愿接触他，不如就来找大冢龙志合作看看吧。
工具人。
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合作。我告诉你，最浪漫的接下来才是。就黄纪拍了他的第一部短片，然后入围了柏林吗？还是什么影展？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后，他就开始筹备《鸡蛋与石头》的拍摄。而大冢龙志非常的支持他，就把他那个时候所有的积蓄，大约是10万块人民币，全都拿出来投资这部电影。
十万块人民币大概是台币多少钱呢、啊？
那就是大概45万台币。
哇，哇，来头不小。
黄纪也就说，就是当一个男的愿意投资他拍第一部长片，就让他觉得哦，这真的是爱情。所以他们就从那个时刻开始走到了一起。浪漫吧。
如果有一个男生愿意用钱砸我，我也会晕掉。
不，你去卖身不就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悲观的，好悲观的一句话哦。那你去卖身。
不是啊，因为刚才讲的方式就是，他只要有钱丢在你身上，你就觉得是爱情啦、
啊。不是啊，但他们的感情是他砸钱去做另外一半想要做的完成的事情吗？对吗 ？Different。不是纯粹的拿钱这样丢你。
Okay, 你刚才讲的比较像是纯粹拿钱被丢的。
哎呀，简化一下嘛。
然后他们在拍摄第一部故事的时候，讨论剧本，大冢就发现，有一段内容感觉特别的不一样，感觉特别的真实，也就是女主角被性侵的那个时刻。那一段内容，所以他就去问黄纪，也才发现，那个就是他的真实经历。
黄纪自己的真实，
对，他孩童时期曾经被他的亲戚给性侵害过、就是这件事情，就是黄纪不是主动跟大冢讲的，而是大冢察觉，然后才跟他询问。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这两个人的关系跟彼此的观察一定会是真的是非常的紧密跟细致，他才有办法察觉到这件事，然后好好的沟通。因为我猜假如大冢没有发觉的话，他说不定不会想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确实黄纪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部片来去处理他过去被性侵的这段伤害。他的第一部片《鸡蛋与石头》，还有第二部片《笨鸟》，其实都是源自于黄纪他个人的经验来去处理的。因为黄纪他是留守青年，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在家留着吗？
对，
看家的那种，
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其实留守青年是一个中国词，就类似台湾的隔代教养。也就是在偏乡，爸妈得要去大城市工作，所以就让小孩得要留在偏乡里面，由爷爷奶奶去照顾。其实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小孩在哪里出生，他们就得要在哪里受教育。就算爸妈有了足够的钱，也没有办法把他们一起带到城市去读书。
Why？
问共产党
啊啊，这是政策上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对中国造成了蛮大的影响，就是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已经发生很多起留守青年杀人事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照顾，然后又很容易被一些可能比较不太好的大人给影响到。所以就常常有发生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今年有一起比较大的事件，是三个留守青年预谋杀害其中一个留守青年。而且他们是早就已经谋划好，就是连他埋藏尸体的地方都是提前挖好的。他们被抓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回忆，只想说啊，自己没有做好。
傻眼耶，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可怕、哦、而且这一直以来都不是单一个例、嗯、而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这个政策光想就是如果没有把城乡差距 拉近的话，这件事情就 很奇怪啊。
但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啊、嗯、就是中国有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们也一直宣扬他们自己已经所有地方都脱贫了嘛，就是当这个宣扬已经出来之后，他们就不会那么实质的对偏乡带有这么大的资源投入、嗯、那眼神超不屑
宣扬出来
而黄继他出生的地方呢是一个湖南安化县的山阳村、嗯、我有特别去 Google 一下这个地方几乎没有资料。
我以为你说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山羊，吓一跳。
这个地方就是我用百度之后才搜到的，就是它唯二出现的新闻，一个是、当地人考上了好大学、嗯、另外一个就是脱贫的政宣新闻、哦那个标题什么山羊村的领头羊然后就说什么山羊村的好青年啊，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山羊村从农啊，然后带领着山羊村就是农业富裕啊什么什么的。
好烦心的标题哦，如果那个人刚好姓羊就会领头羊
那羊还被引起来
可想而知欸这个标题，
所以就可以想象到其实当地的资源啊跟关注度都不高，当地的人口只有100人而已、嗯、
很少、欸、
超级少没错。所以黄继从小一他就是留守儿童，他的爸妈就去广东工作了，他小二的时候住在老师家，小三的时候到了芙蓉村住在姑姑家，小六呢来到了梅城镇住在他的爷爷奶奶家、嗯、而这个芙蓉村最后就成了鸡蛋与石头的拍摄地，梅城镇就成了笨鸟的拍摄地、嗯、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这些故事不论是发起的故事核心或者是场景地点都跟黄继本人有很大的连结、嗯、不过虽然是从他个人出发，但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依然还是做了很大的填调，不希望这个故事单单纯纯就只反映他的个人，而是希望还是能够反映这个社会的样貌。哦，
那应该有超过三四组吧？
超过、哦、很多、哦、你在表谁？
问一下
所以其实他原本鸡蛋与笨鸟的故事是
鸡蛋与石头，笨鸟嘞，
笨鸟是第二部、啊、
对啦，
鸡蛋与笨鸟的故事
石头、
哦、鸡蛋与石头的故事呢最一开始黄继其实想要把故事的主轴放在性侵事件上、嗯、但是他在各式各样的填调下来之后，他发现其实重点不该放在性侵，而是放在这些女性们到底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才把故事的核心回到女主角的身上。所以鸡蛋与石头最后他在述说的其实是一个留守儿童被他的舅舅性侵之后，一直希望自己没有怀孕，然后期待着月经到来这件事，但最终他发现他真的怀孕了，所以他用很暴力的方式让自己堕胎，最终月经来了他才终于能够松懈。嗯，其实这个故事就很像正发生。
没错耶，是耶，
对，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得到无论是鸡蛋与石头、笨鸟或者是石门，他的农村女性三部曲都是要聚焦在一个女性到底要怎么样面对她自己这件事情上。嗯，来到笨鸟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第一次与廖桑，我们的台湾正老牌剪辑师的首次合作。嗯，哦，他们的首次合作超好笑。他就说呢，就是他们把笨鸟的初剪版本带来台湾 给廖赏看的时候，廖赏直接当场睡着。就是廖赏只要看，发现哦，这一段内容已经跟女主角的状态跟情绪脱钩的时候，他就会睡着。嗯哼，但是只要情绪都跟在线上的话，他就会醒着看完。嗯，黄记就说，廖赏呢会透过他的生理反应很直接的拒绝，就是跟女主角没有相关的片段，
就他一睡之后那个裁剪工具就出来了，就头一下就咔咔
差不多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看了，我说哇，所以有时候我在看烂片睡着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东西已经跟故事脱钩了，所以我就会当场睡去。
哦，所以不是导演有意无意要让你想要睡觉这样。
我觉得有时候是，但是有时候不是。
好，你在针对他这边打。
因为我自己感觉好像在研究我自己，
对，
就是因为我烂片会睡着，好片也会睡着，所以我就一直在感受自己到底是烂片睡着跟好片睡着的那个状态到底是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好片睡着的时候，就是那个睡觉跟醒来的时间点都是我觉得蛮符合电影当中就是要睡着的主角要睡着的这件事情在。
你很会睡，你很会睡觉，很会醒来。
但是烂片睡着的话，我醒来第一个感觉是天哪，我怎么这部电影还没结束？我想继续睡那种状态。所以就一直很好奇，就是我那个好片跟烂片睡着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听完黄记导演这份话，我就觉得哇，我好像能够突然就是有一点点顿悟了。
谢谢导演，
也谢谢廖尚。
不知道讲什么，
所以就是也因为廖赏的生理反应，所以也就让黄记跟大冢他们更了解到整个故事的剪辑速率跟素材到底该怎么样使用。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当个剪辑师看看？
我应该会睡得很熟啊，
60分钟的片最后变60秒，
我一年可能才剪完一部片，睡太久了。
冬眠都没那么久，一年。
所以他们因为拥有了笨鸟的合作经验之后，他们也就更了解到底一个故事的剪辑跟叙事到底要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们在拍摄《石门》的时候其实就顺畅了许多。他们在拍《石门》的时候几乎就是拍完了一段内容，有了初剪就会寄给廖赏，然后廖赏呢会根据他们初剪的版本来去做实际的剪辑跟调整。如果觉得有缺漏就会跟他们说，让他们有机会重拍。啊，如果太多的地方啊，就会直接被廖赏的瞌睡给啪啪的剪掉。所以他们在石门的拍摄就变得十分的顺畅，几乎拍完就快剪完了。
同时进行。
对，不过那个王记有说，其实原本这部片里面有一些比较大的场面，但都被廖赏剪掉了。而且我那个时候觉得黄俊导演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偷偷小嘟嘴，我觉得很好笑。
大场面是怎样打斗吗？跟爸爸打斗那个？
我不确定他没有仔细讲，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大场面。
大场面听起来很不符合，很不适合这部电影的，
难怪被剪掉。我在猜啦，可能是类似跟疫情那一个桥段有关系，因为里面有大家在抢那个口罩的戏嘛，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反映疫情当下的模样的戏份被剪掉了。我在猜，
还是有可能是生产方面的。
生产方面会以大场面来做形容吗？
就是那个澎湃，心内心澎湃啊之类的，不知道，
太激动了之类的。不知道啦，
再看看，不
也不用再看看啦，就算了啦，
说不定有花絮啊之类
也是不用。而他们的拍摄方式其实也蛮有趣的是，就他们很坚持要以素人来进行拍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故事既然很接近真实的话， 那他们就会希望能够透过素人来表现出更真实的反应，嗯，同时也希望这个角色这个故事能够更贴近这些人的人生一点，嗯，所以你看石门里面的那位妈妈跟爸爸也就是黄继本人的妈妈跟爸爸，嗯，而黄继的妈妈就是真的突然剃了光头，
哦，不是为戏剃光头，
不是，而且他们，啊，而且他妈妈是演戏演到一半才突然剃了光头，啊，前面的内容都通通都得要重拍，不能用，
专业，
超级荒谬的，
很怪耶，欸。
妈妈在卖那个
那些那种
什么回春水啊之类的东西，哦，也是他妈妈真的在做的事情啊，
不制止一下吗？
不制止。好，我跟你讲，他爷爷更瞎，《笨鸟》里面有出现他爷爷，哦，他爷爷也是有点就是接近这种老鼠会，嗯，然后就因此买了一台很烂的空气清净机，嗯，然后他就相信那个老鼠会讲的话，就是哦，买了之后啊，就试用啊，试用的好就可以代言了，啊，以后就可以当明星啊。然后在《笨鸟》里面就出现一段台词，就是因为反正就是原本家里需要钱去赔偿某个东西，《
笨鸟》里面吗？
对，《笨鸟》里面，哦哦，所以是一个你没看过的电影，哦哦哦，原本就想说，那就把这个空净清净机拿去退掉，就有钱可以拿去赔偿嘛。而爷爷就说：“我不要退掉，我要当明星。”那段话超荒谬的，啊，然后导演就说：“哦，这就是他阿公的原话，他爷爷的原话，啊，他就把它用在里面。”嗯，然后说：“哇，好真实，好荒谬，好喜欢。
Oh、”My gosh！
所以其实他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常常就会顺应着角色的状态跟角色心理处境来去改写他们的剧本，或者是调整他们的内容。嗯哼，也是因为姚红贵他是一位素人演员，嗯，所以为了要拍摄他在怀胎当中那十个月的处境，你就真的花费了这十个月去进行拍摄。哦，不过我最后还想要特别提一件事情，刚好可以跟，啊，上一集的《真心的每一天》做比较。笨鸟里面其实也有床戏的存在，嗯，他们的制作团队加上演员最大的时候就只有五个人，嗯，所以他们当然也不会有请情欲指导的出现，嗯哼，但他们要拍摄情欲戏除了很早告知演员，了解演员想要怎么诠释以外，实际拍摄的时候住进那间旅店里面，他们花费了三天的时间来拍摄，嗯，第一天先让男女演员熟悉这个场域，第二天让男女演员足够了解彼此，第三天才正式来拍，所以就是花费很长很长的时间先确认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已经准备好了，了解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是什么，要怎么样进行拍摄，他们才真的拍了下去。即便在一个没有情欲指导的状况下，他们还是把这层防护建立好。然后当然姚红贵那个时候其实他自己是有点期待要拍床戏这件事情，就他已经准备好他的角色状态，是男生这边，因为他本来就戏份原本也不多，嗯哼，相较起姚红贵，因为姚红贵已经第二次演了嘛，他又更没精力，所以主要也是男生这边需要做的建设比较多，嗯，所以他才花了又更多的时间来去好好的建设，嗯，就即使没有情欲指导，一个好的创作者还是应该要照顾到演员的状态，而且这两位导演也说，就是他们没有想要把演员当作工具，所以他们才会在不管是拍摄的期间，在调整剧本的期间，都会顺应着演员去做调整跟安排。嗯，所以我才会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两个创作者。嗯。啊，至于
结好了，
上一部发生什么事呢？就听上一集。
好，
很害怕呢，
挡住了。结果前面我自己也在那边提。
好啦， 这一集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讲这两位导演跟他们的创作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别于台湾目前看得到的创作方法，觉得很有趣，
很少看到这么精简的制作团队，
对，两到五个人就有办法拍一部电影，
对啊，学生制作都没那么少人吧，
应该以台湾现在的规模应该是哦，也看完了他们的电影，跟他们聊完之后就觉得哇，好像自己创作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其实电影没有要真的什么好几百万、几千万，然后几百人的 team 才能够
做，就那门槛越来越低了一点啦。可能有些人可能用 iPhone 就可以拍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这两位导演也很好笑的，就是他们就说哦，其实拍一部电影有一个摄影跟有一个收音就够了，其实导演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有时候就是只有他们两个工作人员的状态的话，就是一个负责收音，然后一个负责录影啊，没有人在当导演，这是他们蛮可爱的时候了，
也是就是把别人捧高一点，
好啦。今天就到这边，也跟各位介绍这部非常有趣的电影，
没有错，
就这样，我是马仁，
我是小蔡，
さよなら，
拜拜。